习近平女儿习文泽哈佛旧相曝光，神秘身份再次引发热烈讨论。法国破获跨国违禁药物网络，检察官称中国公了。将游客按名单拉人，习家军再有人落马。中国人形机械人苏微专家话是快女定是盲的。中共网军渗透台湾，影音平台成大外宣战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长期高压伤身，终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和投资人凯尔巴斯5月23号在 X 平台发出一张据称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的相片，和以往媒体发出的相片不同，引发外界关注。凯尔巴斯在贴文中说，习近平的女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读哈佛大学。据报道，美国曾经帮助他安置住所，中共多年来一直渗透我们的学术机构，现在这种影响正是加剧校园骚乱和反犹太主义的抬头。在另一个贴文中，凯尔巴斯说，习明泽曾经就读哈佛大学，他在2010年以笔名入学，并在求学期间保持低调。2014年他获得心理学和英语双学士学位。在贴文下方，巴斯贴了一张据称是习明泽在哈佛的相片，相片中一个女仔坐在一栋砖墙建筑旁边的梯级上，身穿绿色毛袖连衣裙，脚穿黑色凉鞋，她有一头直长的黑发，面带微笑，背景是红砖墙和有爬山虎植物的墙身，旁边是一扇玻璃窗，整体画面充满夏日感。凯尔巴斯这张相片从何而来不得而知，贴文下方亦有不少外国网友留言。网友 Lost Penguin 说，中共好喜欢研究心理学，要自己的子女亦去学心理学，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后代继续操控人的思想，奴役中国人，奴役全世界的人。网友爱快乐说，搞个世界顶级学院的文凭对于共匪来说相当重要，例如习近平本人明知道自己是小学文化水平，去读清华大学根本毫无意义。共匪的体系入面有个名校背景，对于掌权和煽动群众都有很大好处。网友 Han Solo 幽默表示，想象一下，当你想跟这个女仔约会时，在你问她电话号码之前，你发现自己被中国特工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包围了。当然亦有很多网友质疑相片的真实性，毕竟之前媒体公布的习明泽相片有很多版本，凯尔巴斯公布的是最新一版。有关习近平女儿习明泽的消息一直被中共严格保密，几乎无公开露面记录。之前牛腾宇等多名青年因在网上传播习明泽相关私人信息，被中共重判，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和国际批评。网上流传习明泽的相片亦有多个版本，最近的版本是习近平早前访问东南亚，第一站到越南时，跟在习近平后面的是一个拎大包的女士，年轻女士。这个女士留长头发，额前有刘海，着一身灰色西装。最关键的是这位女士跟在习近平的身后，略加对照就可以发现她的面相和习近平至少有70%相似。 之前媒體人蔡晨坤曾經爆料，習明澤曾經在哈佛大學領取全額獎學金，他質問是成績太優秀，還是為了取悅共產政權。哈佛大學號稱世界頂尖學府，他的價值取向竟然就是擁抱獻媚專制極權。時事評論員黃篤賢指出，哈佛大學因為有超大量中共高官子弟，甚至設有中共高官培訓班，被稱為中共海外黨校。習明澤在哈佛能夠拿到全額獎學金，一啲都不奇怪。哈佛和中共，甚至中共軍方都有極密切關係。5月22日，美國政府宣布取消哈佛大學招收外國學生的資格，其中有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哈佛和中共的合作。路透社報導評論說，哈佛大學和中共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佔據優勢，但現在就竟然變成政治負擔。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4號報導，法国警方日前联手多地执法部门，成功瓦解一个横跨欧洲的非法物流网络，并在法国南部和比利时逮捕15人，其中8人受到正式起诉。整个案件始于2024年，当时警方在瓦尔省拦截了两名运输高达215公斤违禁化学物的疑犯，顺利追查到幕后集团。马赛检察官尼古拉·贝索内指出，调查人员在瓦尔省一处豪宅中发现一座秘密实验设施，内部藏有约400公斤高风险违禁化学合成物质，原料多来自中国，经海路运输到欧洲，再由陆路送往法国南部。初步估计，这一批物品的市场价值是15万欧元，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字，总价值达到1100万欧元。根据控方资料，这个网络和墨西哥贩毒集团关系密切，他的活动甚至波及西班牙和比利时。贝索内透露，该网络和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并利用加密货币和数码工具进行秘密交易。5月19号的警方行动动员了来自马赛、罗奈河口省、多尔多黏等地的特勤部队共190人，还包括海上和空运支援部门。除了在仓库和车辆中查获大批可疑资产外，警方还发现多部手机、电子装置及干扰侦测用的技术设备。据悉，部分调查线索是来自影音平台上流传的画面和数字活动记录，这个令警方可以锁定疑犯的藏身地和接触对象。在被捕的15人中，有8人被控参与非法物流制作与跨境运送，并涉及资金转移和洗黑钱活动，6人被拘押，2人在监控下待审。这次大规模行动突显出跨国非法物流和资金流转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从原料供应、运输到资金洗白，全部高度分工，并依赖科技平台和数码金融工具。法国当局提醒，这类事件对欧洲社会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将持续展开调查。中共军方近期再掀风暴，据说多位习近平亲信的高层将领相继被带走，整个军中气氛相当诡异。而外界最关注的是，有传言指出这次清洗的背后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按照名单拉人，处理那些和习近平、何卫东、苗华等人关系密切的军中大将。根据网络账号官场观察工作室超明爆料，这一轮军方清洗早就不是个别案件，而是有系统、有计划地清除内部隐患。他指出，张又侠很可能掌握了一份整肃名单，一旦确定关系、查到问题，无论军阶几高、背景几硬，通通不留情。 而且呢次落馬嘅軍官名單相當驚人，包括北部戰區司令王銘上將、軍委聯參部副參謀曹清峰中將、新疆軍區政治委員楊成中將，以及原軍委政治部主任助理方永祥中將。而呢幾人全部都同火箭軍前指揮官何宏軍傳出有關，而何宏軍係之前疑似因為涉案而畏罪自盡，使成個事件更添疑問。傳聞指出，呢啲人多數係習家軍成員，喺習近平上台後一路獲得提拔，而家竟然喺呢一輪風波中被一一點名，甚至傳出仲有更多人正面臨調查，軍中人人自危。粉絲人士指出，張又俠原本就係習近平倚重嘅軍方高層之一，而家就主導大規模嘅軍隊清洗，似乎亦代表住中共高层内部出现权力角力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张又侠这次动作不细，意图是要防军变、稳军心，防止有人似董卓一样起兵到北京清军责。另外，中共政协副主席沈若若在21日出席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仪式时，并发表主题讲话。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指出，呢次沈若若行动打破惯例，佢嘅出头系团派开始回归嘅表现。陈破空补充，之前习近平将团派人物都安排到政协同人大坐冷板凳，胡春华、王东明都系咁，沈若若亦都包括在内。近期胡春华作为胡锦涛制定的团派继承人，将会接替习近平的消息传言满天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即将在8月召开四中全会，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共内部重整格局的关键时刻，外界都是观察习近平会不会放权或者面临内部压力妥协，包括中共官方媒体近日罕见刊文推崇前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亦被解读为团派的势力，现在是大权在握。今年的四中全会，外界关注会不会正式宣告习近平政治生涯的终结。中共最近大力推广人形机械人，由晚会跳舞到参加半程马拉松，现在还准备要他们比拳击、跑步、踢足球，看起来好像就来变成铁甲旗下运动会。不过美国专家竟然就泼冷水，说这些机械人看不到东西，也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像盲人加人形木偶。大纪元24日报道，上个月在北京举办了全球第一场机械人半程马拉松比赛，21台人形机械人中，只有6台成功跑完，无法跟上人类的速度。最厉害的一台天宫 Ultra， 仲要助手换3次电池，中间跌倒了1次。用了2小时40分钟才跑完，而有些机械人惨不忍睹，头摇到就嚟跌落嚟，甚至要用胶带绑住。美国的人工智能教授费恩说，这些机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亦都不知道应该向哪里跑，甚至无法辨别周围的其他人。他批评机械人的动作完全靠人类用遥控器指挥，没有任何自主意识，根本就是被控制的傀儡。中共仲计划在8月办世界机械人运动会，要他们在鸟巢和冰带这些奥运场馆踢足球、翻体操、跑田径，甚至参加格斗比赛。虽然活动声势浩大，但费恩就事件表示，这些展示其实只是做给人看的，并不代表中共在机械人技术上有几先进。他亦指出，美国其实完全有能力令机械人参加这些活动，只是不愿意花钱和时间。费恩说，我们的机械人技术没有问题，但我们更在乎实际的用途，例如起房屋、搬东西，而不是给他们去打拳击表演。 惠恩认为美国公司的机械人虽然低调，但智力更高。好像波士顿动力、Lulu Robotics 这些公司，机械人可以听指令、分辨物品，甚至能够帮手做三文治、接衫。这个才是人工智能真正的应用方向，而不是在舞台上比哪个跑得快，哪个的头先跌下来。中国势力透露网络渗透台湾，早已经不再是阴谋论。澳洲智库 ASPI 早在2024年1月就揭露中资背景的网军组织 Spamouflage 和 Dragon Bridge 企图介入台湾总统的选择。据新头壳24号报道，现在值得关注的是各大海外的影音平台上早已充斥中共大外宣的影片和留言，国际社会亦开始关注这种新型的数码入侵。根据大纪元报道，台湾知名反共影音创作者白炯近日和闽南郎等人合作推出一部纪录片，揭露中共怎样透过社交媒体进行思想渗透。影片指出，对中共来讲，宣传从来不是辅助工具，而是维系政权的核心手法。白炯在接受采访时更直言，中共在拿起枪之前早已透过宣传建立起整套系统。除了影音平台，抖音亦都被视为中共发动资讯战的重要据点。网络安全专家李宗宪就曾经表示，只要目前这样下去，台湾搞不好没办法撑到2028。这番话令不少人感受到资讯渗透的严重性，担心未来如果对中共的思想渗透不及早处理，将严重威胁台湾的民主体制。中共长期经营的五毛网军亦在各大影音网站上活动频繁，他们领取报酬后在影片下方发布了亲共留言，试图引导舆论淡化批评声音。就事件，美国知名反共频道中国解密主持人查波批评，如果中共想透过这种方式改变国际观感，根本就是下策。不过他亦提醒，中共的操作手法正是变得更加复杂、更危险。其实这种模式不单止出现在台湾，美国亦面临类似挑战。根据格拉菲社交媒体分析公司的研究，中共的网军会冒充美国选民在网络上攻击政治人物，传播分裂性言论，目的是削弱民主制度，撕裂美国社会。报道认为，一旦被虚假宣传夺去公共话语权，自由亦可能随之消失。面对这种跨国界的无声无息的资讯攻势，建构坚固的防线已经成为全球民主国家的共同课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